120篇。我们知道诗篇是圣经中间一卷特别的书啊，这一卷书呢，最早的是很多人写的，不同的时期写的啊，也不同的环境里面写出来。诗篇120篇啊，那个诗篇呢，最早的是最早的，根据圣经学者说呢，大概是90篇。90篇是摩西写的，摩西的诗啊，大家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能背的。那摩西写的这卷书啊，大概是公元前主前，我们说1400年写的。那最后一卷诗篇写的呢，可能是贝罗归回那时候，然后呢，大概是主前400年，是吧？所以诗篇一共是150篇，大概是到什么，就是1000年写的这150篇呢、啊，是不同的作者、不同的人啊、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境遇里边写出来，所以。这个有很多作者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啊，这个对主有认识的人，因着经历神的同在写了这个诗篇。那么这个诗篇呢，因此呢，历世历代古今中外的圣徒啊，都在诗篇里面找到了他们适合和他们境遇的神的话的鼓励，所以诗篇特别好啊！希望弟兄姊妹都能够多念诗篇。在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常常听这个老一辈的基督徒说啊，不会祷告，念什么？诗篇啊，不会做人，念什么？
箴言，
箴言哦，你们都知道，感谢主。所以诗篇非常的，大家都很喜爱这个诗篇，在不同的难处中间，都能够找到在诗篇里面能够找到合适的，总能够针对我当时的光景写啊，真是非常的宝贝。那么诗篇里边呢，最长的一章或者一篇是哪一篇呢？
119。
哦，119，你们都很119是最长的哈。那119之后呢，120篇呢，开始，你看，我们来看120篇，下面一个小字说什么？上行或者登阶之诗，就是上行之诗。从120篇到134，一共有15篇是上行之诗。那上行之诗，这个相传呢，是在大卫年间，他这个占领了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定为首都啊，那么他的儿子呢，就是建了圣殿，所以成为以色列不仅是行政的中心，而且是当时敬拜的中心。所以以色列人12个支派，不是12个中心，只有一个中心，就是耶路撒冷啊，就是圣殿。所以以色列人一年几次到耶路撒冷去啊？大点声。
3次。
对。哪三次知道吗？啊，
逾越节、
祝棚节，还有呢？五旬节。哎，对。就是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按照次序来说是这样啊。所以一年3次要到圣殿耶路撒冷去 朝着外省。那么其他的地方比较低，你们去耶路撒冷去了，这耶路撒冷比较高一点啊，所以各地十二个支派从以色列各地去的时候都是往上爬登高啊，带着礼物带着祭物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就是上行嘛。你看这上行就登高了，一个一个要爬上去的，一边上去一边怎么唱这个上行之诗啊。所以这个上行之诗这么来的，就是当然也有人说呢，是进了圣殿以后每上一个台阶唱一首。那到底是多少台阶呢？啊，
十五阶
的这个台阶呢，那时候的圣殿不是这样的，是以西结书里面的他这个意象中间看到的这个圣殿呢、啊、是十五阶，是外边这个是七阶，里边那个是八阶。那这个呢，这个圣殿是没有的，就是没有建成。那以西结这个预言将来会有个圣殿，而且这个圣殿面积很大，那耶路撒冷好像没那么大的平地啊，你们去有没有这么大的平地？它这个就是说很大的一片都是平的。所以解经家们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不是最后主来之前要地震呢、啊、摩利亚山都要分成两裂开，地震之后可能会有这么一个很大的平地，然后有这个圣殿，建成的圣殿会那么大啊。这是有人这么解释，就是说有可能是这时候每一阶上一阶唱一首诗，十五阶上去。那我们不管，我们不说这些，这十五首呢确实是我们信耶稣以后啊，我们每个基督徒要长进，受尽以后要长进了，长进从第一首到十五首啊。所以啊，
就长完了。
那当然，你以为还不是，这不是说我们唱诗唱那么短时间，我们等一会儿来看第120首啊，来120篇啊。那这个信主以后的追求开始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啊，这个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在神里边生根立基，操练侍奉啊，先是离开那个原来的不信的人的这种环境和光景，能够进到更深的神要我们更深的，然后有侍奉，有彼此相爱，有这个抵挡仇敌，最后带到我们美好的见证啊，使教会的生活有丰盛的这个结果啊。所以这个是大致上前言吧，我们来讲。那我们来念这个第120篇，好吧？你们英文怎么样？要不要先念英文啊？啊？能念英文吗？可以啊，你们念。120篇，这儿还有，找几个先念英文，然后我们听的，然后我们念中文，好吧？
都念完，
一共七节。
啊。I cry unto the Lord, and He heard me. Deliver my soul, O Lord, from my anguish and from a deceitful tongue. What shall be given unto thee? Or what shall be done unto thee, thou false tongue? Sharp arrows of the mighty with claws of Jupiter. Oh, is me that I
so sure in
my God that I dwell in the tents of Kedar. My soul hath long dwelt with him in a hated place.
I am for peace, but while I speak, they are for war.
这个地名啊，有点麻烦，所以这个米色和基达。好，我们一起来念中文，好吧？我在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
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腾木的炭火。我寄居在米色，住在
基达帐篷的中，有祸了。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
他们就要征战。
好，这里讲到第一节。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极难当然是受苦啊，对不对？我们还记得上个礼拜段弟兄讲的是什么题目？受苦之谜哈。这个他讲到受苦没有原因，对不对？啊，不要去随便给答案啊。但是这是受苦的一个答案，我不是今天诋毁他的讲道，他讲的是对的。约伯，我们确实约伯那时候不知道受苦的原因，对不对？但是当我们落在这个苦难中间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要想一想，神给我们一种这个思想，去想一想有没有什么原因，可能是别的原因呢，是吧？有很多时候是有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罪，对吧？你说罪很好，罪里边的一个就是远离神，离开神了，这是造成一个苦难的原因啊。你比如说这个，我们还记得雅各，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从家里逃走了，对不对？背井离乡，什么原因啊？这是个苦难，对不对？什么原因？骗他爸爸，是吧？啊，骗他爸爸祝福，得长子的祝福，有没有原因啊？这是有原因的，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也要想一想，神给我们知道这个。那除了雅各之外，还有路德。我们知道路德，他的公公叫以利米勒，还有婆婆叫拿俄米，对不对？这两个人他们怎么，他们原来住在哪里啊？伯利恒，对，感谢谢。这个住在伯利恒是粮仓啊，但是一得这个没有粮食了，对不对？他们就出去了，逃难逃到哪里去了？摩亚。摩亚是外邦人的地方，虽然不远，但是他们跑到摩亚去。伯利恒是神祝福的地方，离开了。你知道他离开的时候很高兴，他不是等到拿俄米回来的时候，不是说人家说哦，拿俄米回来了，他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对不对？拿俄米是甜的意思。他说我丰富，这个很丰富的出去，结果回来怎么丈夫两个儿子全死了？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苦难。这苦难什么原因啊？离开神的这个应许之地，跑走了，有点难处。别人比他们穷啊，都逃不出去啊。你因为出国还得要有点钱呢、啊，是吧？我们都出国了，还得有点钱呢、啊。那主耶稣的父，这个母亲和这个约瑟父养父，逃到埃及去，也是不容易的。这哪里来的钱呢、啊？ 你知道怎么哪里来钱啊？对，那三个，不是三个博士，又说三个博士，那个博士，几个博士送他们三样东西，黄金、墨药、乳香，都是很名贵的，对，可以卖掉。当然那时候没有网上买了，当然就是他们就卖掉了，有钱才能出国，对不对？所以拿俄米和她丈夫伊利米勒能够跑到摩亚去是有钱才能出，回来的时候很苦，都没有啊，两个儿子没有了，只有一个媳妇，喜欢他的媳妇带回来。所以他那个苦难是有原因，原因什么？离开神的应许之地。其实圣经里面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哈，参孙，参孙是不是苦难？事实啊，眼睛给挖掉了，对吧？怎么会挖掉了？菲利士人，对吧？那个菲利士人，那个女的，她去妓女，她最喜欢女的了，她一会儿找一个女的，一会儿又找一个女的，结果离开神的话，啊，这是，就是刚才一晨说的很好，就是罪啊。还有，你看祭司年间那个以利，那时候，以利那时候非利士人打过来，他们出去要跟非利士人打，打不过，打不过他们用什么办法？约柜，对，抬着约柜去，你看。神跟我们同在，哦，以色列人很兴奋，就拿抬着约柜，约柜是预表神与我们同在的，对不对？结果出去以后怎么？结果怎么？约柜被掳。什么？怎么？为什么？神让约柜被掳？你们想绑架神去，神不受你们绑架。宁可约柜裸去，结果约柜自己保护自己，对不对？这个也是一个苦难。最后以利的两个儿子死掉了，以利当天也死掉，然后这些苦难怎么，什么道理？这些我们找一找，这个苦难有原因，离开神的话啊，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啊。那这里你看他这个在苦难中间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我，神答应你，你在苦难中求告神就答应啊。这个是什么？这写的这些光景我们说是基督徒的光景。基督徒是什么？已经信了主了，神的儿女，有一些苦难来了，你求告主，你不要不求告，对不对？求告神就应允我，你看他就应允。然后第二节说到什么呢？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什么诡诈的舌头，要求脱离。这个你知道，言语如刀啊，像剑一样，这个箭射出去是没有回头的。中国有句话，你这个舌头说出去叫一言什么，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哦，你都还知道。哦，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好，这驷马是什么东西啊？快马呀，四匹马的车呀，这个，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话要非常的注意哈。雅各书，新约雅各书上，舌头就是火，对不对？在我们白体里面，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够污染、污秽全体的，也能够把那个火从地狱里面点起来。生命的轮子点起来，从地狱里边点，舌头是个火， 圣经上讲说谎人的父是什么？是谁？说谎人的父是舌头啊，魔鬼撒旦啊。我们这辈子经历太多的谎言了啊，这个谎言真是，当我们准备亲近神的时候啊，追求长进的时候，我们就常常第一个感觉就是说看到神的荣耀。刚才吕科带我们唱的那个诗啊，圣哉圣哉圣哉，是你知道从哪里出来的？圣经里面啊，是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当以赛亚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撒拉佛在那儿喊的圣哉圣哉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很污秽。他怎么说？他说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间。第一个看到的就是撒谎。我的女儿啊，10岁的时候，有一次啊，在那时候在北京，我已经出国了。那个有一个小姐妹，大概17、18岁的一个小姐妹，
五岁
，好，谢谢，我还以为10岁。5岁的时候，跑到那个姐妹跑到我们家去，给我的女儿还有我的侄子，那时候侄子比她大2岁，7岁，传福音。你别看5岁也懂啊，一传福音，那个小姐妹很年轻的姐妹，不知道怎么一说两说，说的两个孩子大哭啊，就觉得自己撒谎，马上跟奶奶认罪，就是我妈妈，说他们偷了妈妈那个我妈5分钱3分钱去买冰棍，就是认罪，知道撒谎了。所以这个刚刚信主啊，这个心灵马上被神洁净，就非常敏感。我记得2013年，那时候回国，到学校去同学会，我是不是讲过，在同学会上，他们非要让我第一个讲，当然其他领导都讲完了以后，同学的第一个讲，这100多人的同学。回来的老师还有来讲，我讲什么？我是说我是个基督徒啊，过去犯了很多的罪，要认罪。我说撒谎这个是个最大的罪。撒什么谎呢？我说过去那老在那喊誓死捍卫，还记得吗？你们可能年轻不知道，啊，誓死捍卫什么什么？誓死捍卫，誓死保卫，那时候还包括保卫中央文革啊，保卫这个包括江青的，对不对？我说我根本没有誓死保卫啊，都是撒的谎，大家都笑，但是。确实想想真是这样，你说了还举着手誓死捍卫，这个忠于什么什么，三忠于四无限，哎呦，对吧？你们可能都比较年轻，都没有经历这个。
没经历，听说过。
这顾伯伯、顾妈妈可能他们，对吧？三忠于四无限喊过没有？喊了不是撒谎吗？对，当然有的谎言不是从自己内心出来，或者说当时受骗，有点蒙蔽喊的，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谎言，是吧？所以 所以一个蒙光照的人首先感觉的就是嘴唇和舌头的问题。所以那个120篇是刚刚信主的人啊，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是有这个言语和不是很这个符合实际的情形啊。那时候还有我们班上一个同学，我记得他说啊，他回到安徽家里回家回来以后啊，饿死了好多人。那这个班上都要组织批判他，你批判不知道这怎么批啊？我那时候就说，你看见了，他们都饿死了。他说看是没看见，他等到他回去已经都没有了。我说没有就等于死，饿死了，还这么狡辩的去说他，批判他。那天我也向他道歉了。所以感到我们一辈子真是撒过的谎很多，怪不得那个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可以先用石头打那个女的，对不对？行淫的女的，最后怎么那些人怎么从老到少，老的先跑。我不说老的一定这是老，这确实是年纪大的更多的罪啊。所以这里讲到这个，他说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这个诡诈的舌头。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说的，人心比万物什么啊？你们好像都背得出来吗？都诡诈啊？怎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坏到极处谁能识透？这个谁包括自己啊，自己都有时候不知道这个诡诈。有的时候人心啊，连自己都欺骗了。你不要，就是说如果你不愿意受欺骗，就听听自己说的话就可以。我不是说听我们公开场合说的话，是在关起门来对你最亲近的人说，有的时候是关起门来对你自己心说的那些话啊。所以有一个弟兄说啊，希望我们的舌头啊，我们的嘴唇呢、啊，能够被主所保守啊。那个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的嘴唇就是被主保守。如果你不被主保守的话，就是基督外边的人，不在基督里。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对着主说的话说不了几句，对人说可能说了。有的时候常常这个能说的这些话就把我们给定罪了。所以真是在这儿120篇的刚刚信主的这个基督徒啊，你看他就特别的敏感。第三节，诡诈的舌头要给你什么呢？第四节，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火，炭火，什么意思啊？这个勇士的利剑，那当然是很厉害的剑啊。这个因为舌头伤人呢、啊，像利剑一样重伤别人，用勇士的利剑来对付，射得很准呢、啊，很。 我记得那个江弟兄在这儿讲这个时候说，那个箭啊，你不会拉弓的人啊，射不远，对不对？但是如果是勇士的利箭，那家伙就射出来稳准狠啊。这个舌头真是要这么来对付。那个我看戚立平啊，我不认得这个弟兄，但是很有名在台湾。戚立平弟兄说，那个箭呢、啊、真射舌头啊，就把人给射死了，多厉害。我想这也是我们的旧的人真是需要对付啊。那么罗藤木的炭火是什么呢？因为罗藤木这个是个沙漠这个灌木，很这个烧起来的火很旺，所以呢祭坛上的火是常常用罗藤木。这个罗藤木的火啊烧起来可以到1000多度、啊、这个木头，而且时间很长，叫金烧。烧完了以后啊，你比如说有的时候第二天烧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有那个火，你在这巴拉巴拉它又能着起来。这个罗藤木都很厉害的，所以后来这个后期的献祭啊是用罗藤木的炭火烧的，不是木头。所以祭坛的等于是祭坛的火来对付我们的舌头，谎言的舌头。所以这是神，这个实际上是神来对付我们的啊。我们在这个罗藤木的火、炭火和勇士的利剑啊，这两样东西来对付我们的这个舌头，诡诈的舌头将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那第五节，我寄居在米色，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那这儿呢，这个作者啊，刚作者就提到了这个住的地方，不仅是舌头，不仅是这个诡诈的舌头撒谎，而且呢他说你看住的地方有问题了。住的地方什么有问题呢？就是米色。米色我们查了一下，圣经里面倒有提过米色啊，以西结书啊那儿也提过米色。所以呢米色实际上就简单来说，米色就是在米色就是在迦南地的北边啊。迦南地北边，他跑到迦南地北边去住了。你应该在迦南地啊，为什么跑到北边去了？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就跟那个拿俄米和伊利米勒一样跑出去了。当然有些人说啊，这个诗啊是大卫写的。那么大卫写的诗为什么会跑到，大卫没有出去，大卫一直在迦南，怎么跑到米色去了？实际上他的灵里边的光景跑出去了，离开了神的家，离开了神所应许的地方，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基达帐篷也是就是外邦的帐篷啊，所以基达是这个是以实玛利的后裔了。所以虽然写诗的人可能没出去，但是他的灵里的光景离开了神，所以他一看到这儿，他就知道信了主了以后，他就知道自己啊光景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信耶稣要长进，对不对？他们还没开始走呢， 就是说上行啊，实际上虽然说是上行，但是还没开始走，他先解决他的撒谎、谎言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解决了这个，还解决了他们周围的环境，他要离开这个环境才能开始走。所以上行之诗第一篇是指的是他要离开那个不是在神的环境里面，不是神要求他们住的地方。所以他说，我与那，第六节说，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他这才发现，哦，他在住的周围的人都不喜欢和睦。他说，我愿和睦，但我发言就我一说话，他们就要跟我争。所以你今天，我们今天这个刚信主的时候，特别是顾伯伯顾妈妈，你们要回到中国去，确实环境是有一些这个不一定很那么如意，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基督徒中间啊，能够在聚会中间能够找到周围有基督徒，那就是最蒙福的。不能离开神的家，是吧？否则的话，你就是落在这个基达帐篷里边，在这个米色那个地方，是不是啊？寄居在米色的地方，在基达帐篷。所以感谢主啊！那马青，你们去那儿，还有礼拜五还有查经啊，这个。
下课晚，
没去，反正这周围还是有啊，有这个黄菊他们，感谢主，我们其他弟兄姊妹也都是能够希望，对吧？这个要来聚会啊，否则的话就是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啊，这个特别是于强，于西，有难处，我们为他祷告哈。就是我们都能够在一起，没有人能够那么坚强，我一个人就行啊，没有的。当然有一些弟兄姊妹由于这个环境的影响在监牢里边了，你说怎么办，是吧？那个我们还记得以前我们有位弟兄叫于崇恩，对不对？他去世了，被主接走。他在监狱里边确实是孤单，但是在孤单里边不见得一定，他竟然找到一个天主教的教基督徒了，他们还有一些交通啊。对，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你像那个有一位神的仆人徐仲飞弟兄，在新泽西现在还在那里。他那时候就是一个礼拜只有半天休息，在劳改农场，他就去到一个弟兄很远的地方，那个弟兄是单独在那儿看守那个园子，这个种瓜的那个园子，那个一个弟兄在那儿看守。所以他每个礼拜天半天的休息，他就走到那儿和那个弟兄在园子里，在他那个小房子里祷告，走回来就是半天，只有半天休息啊，就这半天就是去回来在那儿祷告再回来，这半天就没了。但是他们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感谢主，都是有，即使是他们这样的弟兄，他们都仍然生活在基督徒里边周围啊，在神的保守里。所以我们确实要从这儿学习到啊，这个120篇实际上是离开危险的境地。 离开自己原来也是撒谎的嘴唇、诡诈的舌头这样一个光景，就是离开罪了，是这样啊，能够进到往灵命才能长进。你其他你第一步都做不到的话，下边根本就别想往前往上走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明分也是说，我们基督徒常常说基督徒要说实话，感谢主，信了主以后就有这样一个信念啊，所以感谢主能够让我们持守在主要我们的属灵的光景里面。因为你不解决那个撒谎的问题啊，我们没有办法再往前走啊。不要说十五这个十五阶，你就是说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基督徒你再做20年30年的基督徒也没法长进，对不对？怎么长进？所以不要不是看年份啊，年份很长，你如果没有见证怎么长进？我记得那时候焦元莲牧师有个讲道，他说啊，他在那聚会的时候，老有一对儿这个夫妇，年纪老年的夫妇，每个礼拜都来聚会，但是那个男的怎么也不肯信。那焦连员就很有点奇怪，他就去找那个男先生啊，就问你为什么不信呢？他说我要信了，我还跟那个我太太在天堂里还是跟他在一起啊，他受不了，没有好的见证，是吧？很多年基督徒了，做了，你不行的。所以不是说如果你第一关过不了，后边的15阶15台阶都没法上去，所以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这个谎言这个罪一定要对付了，才能够往前走。这不要看是个小事儿啊！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真是软弱，有时候撒了谎了，求主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否则的话，你在教会里边的服事，在这个家庭的生活中间都没有办法荣耀主。我们太多经历了太多这样的事情，是吧？有些人就是在这个在教会里边好像服事很多啊，很多活动啊，很能够这个有能力啊，传福音很有这个果效，讲道也很有果效，但是这个问题不解决都不行的，在神面前最后要算账的，对不对？所以我也是在这里勉励弟兄姊妹，也对自己勉励啊，就是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要觉得啊，这个是小事，也没什么关系啊。撒个谎没什么关系，我的目的是好的就行，可不可以啊？可以啊，他点头说可以，对不起，让你中了陷阱了，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真是一同互相勉励往前走啊，因为后边还有很多的 高度，灵命的高度，神要我们去这个要去追求。好，感谢主。那今天讲的就是这个第一篇诗篇，第一篇上行之诗的第一篇120篇啊，在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然后呢，要求你救我脱离谎言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啊。这里顺便说一下，嘴唇和舌头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心啊。所以心里所充满的就嘴里说出来，所以表面上是嘴唇和舌头，实际上是心啊。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是吧？因为那句话怎么说，我现在这个发现记性很不好，一生的果效，对，都是从心发出的。谢谢。好，好，这样。